分享的是谈谈三高，然后大家都晓得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们到中年以后，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样或者两样，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三高。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是因为常常听到很多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啊，还有亲戚朋友都会提到说你的血脂多高，你的血压多高，血糖多高，所以三高就是一种慢性，所以我选这个话题就是是一种慢性疾病，是身体一种发炎的现象。早一点认识三高，尤其稍微年轻一点的姐妹，你们早一点认识哈，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发病以前是可以预防的。OK，先讲到第一个是高血压。血压是什么？是血压？血压是心脏血液由心脏打出来，在动脉里面那个血管壁上产生的压力，用数字来表达。一般正常的血压是120。下面80，什么上面那个120是叫做收缩压，就是那个血打到血管壁产生的那个上面那个压力，下面的那个血管放松了以后，下面那个压力叫舒张压。血压有好几级哈，正常是120，下面80，但是前期就是你的血压从121到129，下面80以后呢？就要稍微要注意，就是往上走哈，就要注意了，叫前期，那个时候还不需要服药。然后第一期呢是130到139，下面是80到89，第二期就是140，下面90。这个时候医生就可能会跟你讨论要用药物了。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血压高到180，下面120的话，我们就叫做高血压风暴。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病人，就是你血压量了以后，180、120或200，下面120、130，你就会问那个患者，就是说你的有没有胸痛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手脚有没有麻，手脚有没有无力。还有你视力有没有看得清楚？视力有没有模糊？因为血压太高，就是会影响，就会最后很容易引起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所以为什么注意血压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什么叫中风跟心肌梗塞？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中风哈。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什么叫中风，它的前兆，就是说你在中风前会有一些什么现象啊？在那个我们是用那个 FAST 来做它的那个前兆来的症状，帮助记忆。F 就表示代表是 face drooping，就是说你的脸部的肌肉下垂。或者你叫那个患者笑一下，他的脸一看起来不平衡，一边可能是垂的；或者你问他，他的脸有一边是麻的，多半是在一边，不是两边哈。所以他叫第一个是 F，就是 face drooping；第二个是 arm weakness，就是第二个是 A 哈，A 就是你就看他的手，你请他把手举起来，他可能一边的手举不起来。而且一边的手臂有一些麻木的感觉，而且没有力哈。如果第三个 S 就是 speech，就是你说话，你问他很简单的话，今天几月几号，或者你今天吃早饭了没有啊？然后他讲的回答你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晰。这三个症状都很可能是有了中风，但是第四个 T 呢？就是要注意的，叫这个时候有这些症状，其中一项或者两项，或者只要一项，你就要打911，因为越早送到医院，越早得到治疗，你就不会造成很大的后遗症。所以，这第四个 T 就是很重要，要打电话给911。 现在很多医院的急诊室，你只要跟他讲这些症状，他一听你可能是 stroke 的，他会马上送你，可能在那个 ambulance 里面，他那些 paramedic 就开始了，给你一些让你缓和的药，或者马上就已经开始治疗，他可以打电话跟那个急诊室的医生联络，所以越快越好哈，希望就说不会造成后遗症。然后中风的前兆，我还有一些警讯哈，可能会突然一下子看不见 一只眼或两只眼，突然一下子看不见，或者是突然一下子你不能走了，他头晕到不能走路， 人不平衡，或者是突然一下子剧烈的头痛，这些都是可能中风的前兆。如果你不确定你有这些，最好是赶快 call 911。如果说是你不确定，只是一点头痛，或者是一下子头晕的很厉害，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叫做 Stroke Family Warm Line， 这个是美国心脏学会提供的这个电话，你赶快打电话就说，这个现象是不是中风，或是需不需要去医院。下一个我顺便提一下什么叫 TIA， 中文的意思就是小中风，就是脑部暂时性的缺血，就叫 TIA。 OK， 它的原因其实就是 stroke 之前，就是那个中风前面的一个小警告。 OK， 它是脑部动脉暂时性的 阻塞，然后暂时性的缺血是中风的前兆，发生的时间很短暂， 大多少于5分钟，平均大概1分钟，但是它那个症状消失，它有的时候会再回来，所以症状和中风是征兆是一样的，但有过小中风征兆的人一定要去就医，因为中风的风险就很大了。下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认识一下什么叫 heart attack， 就是心肌梗塞的前兆。 OK， 什么是心肌梗塞呢？就是梗塞呢，就是心脏上面的冠状动脉，那个主要的动脉被塞住了哈，引起心脏缺氧，然后会那个等的时间太久了，那个心脏的肌肉会坏死，所以叫 heart attack。 然后它有些什么征兆呢？第一个就是胸颈，常见的就是胸突然就觉得很压缩，很压迫的胸颈的痛，然后它会发生几分钟，然后拨一下缓和一下又会再来。 OK， 它的痛常常会反射到你的背部，你的颈部，还有你的肩部，还有你的手臂，但是最常见都是反射到左边哈，左肩下颌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征兆就是头晕目眩，就是英文是 lightheaded，但是他就是说头昏了，然后眼睛好像也是有点那种 旋转的感觉，然后心跳不规则，心跳是会不规则，而且有时候会快，焦虑，你会非常的不安啊，心会非常的 restless， 非常的不安，呼吸会短促，然后有的人会流冷，痛到流冷汗，还有恶心，痛得太厉害或恶心，而且非常的累，这个就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哈。然后下面讲高血压呢，高血压是什么原因会有高血压呢？它有两种，一种是 essential hypertension， 就是说你不知道原因，你去看病突然一下量你的血压怎么那么高，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还有一个就是你叫做 secondary hypertension， 就是说你次发性是有原因的哈。那些原因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有抽烟的人很容易高血压，还有肥胖，我这边肥胖在美国你去看医生，他就算你的 BMI， 就是 body mass index， 就是说一般正常的女性是 18.5 到 24.9，然后大于25就是叫做过重，还不是胖哈，叫过重。如果你是大于30，算出来30你就是肥胖。什么叫 BMI？ 等一下我后面有一个方程式，你可以算算你自己的 BMI， 就是用你的体重去除你的身高。OK， 还有什么原因引起高血压呢？糖尿病的人也会容易高血压，肾脏病很多。很多都是高血压引起肾脏病，肾脏病引起高血压，这是互相的恶性循环哈。还有不爱动的人， 不喜欢动的人，还有吃的盐分太重，就高盐饮食，还有就是爱喝酒的人，他的血压也是高，还有缺乏维他命 D， 现在是说缺乏研究出来缺乏维他命 D 的血压也会高，还有压力，长期在一种很压力的状况下血压会增高，还有老化，人老了自然血压会上升。下一个我找了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药物会让你的血压高，有些人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感冒，流鼻涕流鼻水，然后春天的时候又是过敏，就会去买一些过敏药，让鼻涕不要那么不舒服，眼睛流泪啊，鼻子流鼻涕，所以就会他们那个药 decongestant， 最常见的有一个药叫 Sudafed， 这个药就会吃的多了一点，稍微两三天以后你就会得高血压就会很高。还有一个药是叫做抗炎药，这个叫 Indomethacin， 这个药是常常拿来用止痛，就是痛风痛得很厉害的医生会给你这个药，这个药会让血压升高。还有一些抗忧郁症的药，很多也里面好几种会让血压升高。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运动，喜欢喝一些 energy drink， 那些什么市面上就是随手可以买得到的，那里面的咖啡因太强了，会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些herb，就是那些草药，比如说我们那个人参啊，还有那个另外两个是 ephedra arnic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写哈，一个是安定神经，一个是止痛的草药，它也会让血压升高。还有接下来是抗癌药，很多得过癌症以后你会吃一些抗癌的药，里面常常会让血压升高。还有最后一个是叫避孕药，很多年轻的女性吃了避孕药，哎，血压怎么会高起来了，所以避孕药的副作用也会升血压。 OK， 下一个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有高血压，也许你第一个就你可能根本一点症状你根本都不知道，只是在偶然的状况你做身体检查你才发现哇血压好高啊。然后第二个，你血压高的时候你会头痛，会头，不是每个人会有同样的症状，可能有其中一两样，头痛头晕，所以我们在头痛跟头晕的时候 去检查一下，看你的血压是高不高。还有恶心，有的人会视力模糊，胸痛，水肿，肿的人某些原因心脏不好或者是肾脏不好的人会肿水肿，然后血压会高，思路会比较太高的话思路会不清楚，而且不能够专注，这是高血压的症状。如果高血压控制不好的后遗症就是会伤肾，肾就会衰竭，所以这些后遗症都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高血压。下一个就是 医生怎么诊断你确定是有高血压呢？他会先问你的家族史，你如果家族里面很父母啊，两边父母两边的家族里面有高血压，你可能也容易有高血压。还有你个人的病史，比如说你小的时候你有得过肾脏病啊，或者小的时候得过心脏的受心脏病，都会血压都会受影响。第二个就是体检，他会去量你的血压，量你的身高，量你的体重，就是说要测看你是不是体重过重引起的高血压。量血压有时候你刚开始量一次，到诊所量一次，有的时候是不准的，因为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 Wieko blood pressure， 就是说你到了诊所你血压就高了，因为你心里有一种压力，所以现在你到了诊所医生不会马上说你是高血压，他会给你叫你回家量，用血压计量一个礼拜的记录，你量每天自己早晚量以后，你把记录拿给他看，他才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高血压哈。检验方面他会送你去检血液，血液主要是去查你的脂肪胆固醇啊，那些好胆固醇坏胆固醇是不是高了，还有你的血糖是不是不正常呢，还有检查你的尿，就是看你的尿里面有没有尿蛋白，有没有血尿，这些都跟肾脏的功能受损引起的高血压有关系。还有他会送你去做，有的他 医生听听你的心跳啊，他会觉得说可能需要做一个心电图，也许你的心跳不规则或者太快或者太慢，他会送你去做一个心电图。还有一个下一还有一个诊测叫做echocardiogram， 它是说我中文翻译我不晓得是不是很贴切，叫做超音心电图，它是主要是测测你的心肌的力量是不是够，你心肌打出血量的那个肌肉的力量，肌肉是不是正常哈？心肌。下一个是治疗呢，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要坚持去做哈，预防这个高血压。第一个就是要规则的运动，就是这运动每天一个礼拜动一次两次，这个都没什么用哈，最好规则的每天每一个礼拜五天做运动，每一次30分钟，中强度，他们叫中强度的运动，就是包括走路、慢跑、骑车、游泳都算是中强度，每天做30分钟就维持就很好了，坚持。还有减低压力，减低压力，我想他们叫 meditation， 我们常常也是可以默想啊、祷告、泡温水澡，还有长距离走路，你觉得压力很重的时候，你慢走，走长，走久一点，然后那个压力应该是慢慢会减少。还有你可以有压力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你可以找姐妹来倾诉一下，来释放你心里的压力啊。还有第三个是要戒烟戒酒，还有戒垃圾食物。烟酒我们可能比较少碰，但是垃圾食物也要戒掉。还有第四个饮食方面，饮食其实我讲的这三个三高都跟我们的饮食有关，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高血压方面呢，你就要摄取低脂奶制品啊，尽量吃比较高脂那个高脂肪的，还有低钠，低钠就是盐呐、就是盐，就是我们放煮饭炒菜里面放的盐，那个是盐，但是很多蔬菜啊，很多食物里面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盐，加起来这个 WHO 的标准是说你每一天吃的盐分不要超过5个gram， OK， 差不多5000个 milligram， 就是你自己去找那些标签可以注意看你每天吃的是不是超过5个 gram。 还有就是摄取不同色的蔬菜和少量的水果，蔬菜不同颜色它有不同的那个微量元素，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吃青菜最好去找不同颜色的蔬菜，每天都有好几种，这样他们说五蔬果，五蔬果就是这个意思。但水果呢，只要少量，尽量选择不要糖分太高的，只要吃不要吃太多，太多会引起高血脂，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然后全谷类，吃谷类的话吃全谷类，还有高纤食物，就是那食物纤维比较高的，对身体比较健康，对食道健康很重要。OK， 坚果，现在大家都听过，每天要吃一些坚果，是对我们的心脏血管是有些帮助的哈。还有多摄取 Omega 3的鱼、白肉，就是鸡肉这些，尽量少吃红肉哈。选择好的油的方面，像 avocado， 你要耐高温的话，你炒菜选择好的油，用 avocado oil， 还有你平常凉拌或者是沙拉你放 olive oil， 我想这些大家都是变成常识了哈。就是这是高血压的方面，我现在稍微介绍，很快的介绍一下高，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用了血压的药，我们血压的药有7-8种，我这里选了7种、另外一种比较少见，所以我没有列上去。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我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有人用到5-6种的，所以是现在他们的高血压治疗常常弄1-2种，每一种就是低剂量，他不只选择一种。但是我曾经因为肾脏，我的病人多半都是肾脏有问题，肾脏坏的时候他常常5-6种的药，所以我还是把这个药列出来一下哈，很快的跟你们解释一下。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就是患者的病史，看这个病人是什么状况引起的高血压，然后来决定用药，还看他心脏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糖尿病来选择。 OK， 第一个药叫做 ACE inhibitor， 它这个作用是让血管松弛。常用的药你可以看到的叫 Lisinopril, Captopril, Enalapril, 这后面 PRIL 这个药就是 ACE inhibitor, 我相信很多人开始用血压药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如果你用了以后会咳嗽，你一定要请医生换药，就表示你对这个药是有过敏的。还有第二个药叫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它这个是让血管不要让它很紧，让它放松的。常常见的药叫做 常用的药叫做 losartan。这两个药，第一、第二个这两种药哈，是常常像肾脏功能受损的人常常用这两个药来治疗高血压，因为它会有一点保护肾脏功能的作用。所以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第三个药叫做 diuretic, 就是一种利尿剂。很多人刚开始医生发现你有高血压的时候呢，他就第一线的药是先让你利尿，看你是不是身上有多余的水分、水肿，什么原因引起的，也许心脏，也许肾脏，但是利尿剂用了以后，你血压就自然降低了，就是这个是常见用的利尿剂，叫 thiazide。第四个是叫 beta blocker 或者是 alpha blocker, 它是作用在肾上素分泌上面，使血管扩张，降低血压。它降低血压的同时会降低你的心跳，所以你吃这个药的时候要注意你的心跳是很低的哈，太低的时候你也要告诉医生。它这个代表性的药叫 metoprolol 或者是 atenolol metoprolol, 它是因为跟肾脏心脏有关系，所以看你是什么病情可以用其中一个。然后 calcium, 第五个是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它的作用是阻止钙进入血管细胞，使血管放松，血压降低。这个药我看到很多人常常用，叫 Novast, 或者是叫 amilodipine, 同样一个名字哈，同样一个药叫 Novast, 很多人用。还有 diazin, 或者叫 cartizin, 这是同一个药，但是很多人用这个是这一类的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这种药。还有一个叫，我顺便介绍一下，叫 vasodilator, 它这个药很常大家一定听过，这个药叫做 nitroglycerin, 有的人有过心绞痛的经验，胸痛心绞痛，那医生就会给你开一个药让你放在口袋里面，如果你万一突然一下心很痛的话，你这个赶快把这个 nitroglycerin 放在你的舌头下面，你的血管马上就打开，血量就来了，就减轻你的心绞痛。这常常有人带这种药啊，年纪尤其 年长以后。最后一个要介绍叫 central agonist, 这个是一种用在交感神经上，它是减低交感神经的作用，增加副交感神经的活动。这个药，这个代表性的药常常看到的是叫 clonidine, 为什么我放在这里，因为我常常上班以前常常用这个药，我的病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血压是180下面130或者是200下面120很高，那我们按照规定是不能让他离开医院的，因为万一他出去中风了或者 heart attack 我们就有责任，所以我常常医生给他们的药就是 clon, 他是用的吃下去它在20分钟你的血压就会慢慢降下来，它不敢给高量，给小剂量开始让你血压慢慢降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比较靠近正常，它才让你回去。所以我介绍一下这常常用的高血压用药。下面一个，好，刚刚讲的是高血压，现在我们走到第二个高是叫做高血糖，一般人大家大概都知道叫糖尿病，对不对？然后高血糖是因为身体的糖出了代谢出了问题，然后血液里面的糖超过正常指数，我们就叫糖尿病啊。它有好几重好几类，还有好几型。第一型叫 type 1, 就是多半在年轻的小孩子刚刚发育是34岁的小孩，你就会发现哦，他原来是身上没有胰岛素，他是这个 type 1引起的是一种自体免疫的反应，就是他会攻击你自己身体会攻击胰岛素分 胰脏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是让你完全不分泌，就是那个胰脏里面完全不分泌那个胰岛素，或者根本分泌的太少。据说，而且不是确定，据说是可能是基因的问题，就是说你这遗传的问题，或者是环境，或者是病毒引起的这个 type 1。 在我们中国小孩里面我看的比较少，但是在美国人里面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孩子，他们都有11、12岁开始 就开始发现他们身上胰岛素缺乏。 OK， 第二型的，这个是最常见的，我们周围常常很多人有这个糖尿病，叫第二型的糖尿病，叫 type 2。 它是一种慢性病，它也是胰脏分泌不足的胰岛素，或者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讲这个 type 2 diabetic 是因为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英文是 insulin resistance， 但是胰岛素阻抗是因为没有办法把血糖送到细胞里面，这个胰岛素已经失很多，但是胰岛素它的这个细胞已经对它不敏感了。等一下我下面会特别提到什么叫胰岛素阻抗。然后还有第三型叫做 pre-diabetes， 这个是在全美国最多人数的 pre-diabetes， 血糖开始增高了，但是还没有到第二期那么高，我们就叫 pre-diabetes。 然后第四个是叫做妊娠糖尿病，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第三期最后的第三期的时候，血糖就增高了，有的那个小孩子会超过正常的体重，就是那个 baby 突然变得很大，然后发现妈妈的那个血糖增高，这个时候有常常那个妈妈需要被用那个胰岛素注射。 OK， 这是这几型的。下面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些指数哈。你如果是去验血者身体检查的时候，常常医生一定会检查你的那个糖的哈，因为糖的指数它有三种，它会测你的 fasting glucose， 就是饭前血糖。第二，如果他怀疑你有糖尿病的话，他会测你的糖耐血糖，就是 glucose tolerance test。 第三个叫做糖化血色素，这个是会测的。 OK，那个饭前血糖是叫你前一天晚上8到12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之后，第二天早上去抽血。糖耐血糖呢，就是说抽完了那个饭前血糖之后，他马上给你喝糖水，喝了糖水以后2个小时测的那个血糖叫做糖耐血糖。糖化血色素是每3个月才测的，它是测那个粘在那个红血球上面的糖有多少。我们红血球差不多每3个月才会代谢一次，所以比较准确。正常的话饭前血糖应该是在100以下，然后糖耐血糖应该是少于140，糖化血色素应该是少于 5.7， 这个是正常的指标，目前的指标是这样子的。然后什么叫Pre-diabetic 糖尿病前期呢，饭前血糖是100到125，超过100到125你就可能是前期了。然后糖耐，如果他有给你做糖耐血糖的话，你超过140到200 199，然后糖化血色就超过了，就是 5.7 到 6.4。 然后糖尿病的话，他如果给你诊断糖尿病，就是你的饭前血糖超过125，然后你的糖耐血糖就超过200，糖化血色素超过 6.4， 这个时候医生就要跟你谈了，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血糖机啊，要测你血糖，怎么开始给你治疗，叫糖尿病。 OK， 我是特别解释一下什么叫 insulin resistance， 中文是胰岛素阻抗。OK， 胰岛素阻抗是身体新陈代谢的失调。以前在10年前还是20年前，他们叫做新陈那个叫什么 metabolism syndrome， 就是说新陈代谢失调。但是他们现在发现是跟胰岛素阻抗是非常有关的，所以他们改成叫做 insulin resistance， 它的影响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很大。它的定义就是说，在肌肉、肝脏、脂肪里面的细胞已经对胰岛素产生，这个细胞对 这个胰岛素荷尔蒙已经不敏感或者是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个细胞不能利用我们吃进去的那个糖变成能量了，它就是那个糖就一直在血里面循环，它就是进不了细胞，这个叫胰岛素阻抗。这个照片这个图片解释可能很比较清楚一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吃了很多的carbohydrate 好了，就是米啊面啊糖啊，然后你到了身体里面，到了经过肠胃道消化吸收以后，你的胰脏看到来了这么多糖，它就分泌胰岛素，这个是我们人正常的一个反应哈，就会分泌胰岛素荷尔蒙。然后呢，它要应该是把这个胰岛素应该把这些糖带进我们的细胞的时候，细胞就 resistant 就是阻抗了，就不让它进，不能进去。这个是因为不是一天两天造成，这个是很长期以后，就是那个细胞对这个胰岛素虽然有胰岛素，但是带不进去了，这是一种反抗抵抗了哈，不敏感了。然后那这些糖在血里面一直循环，最后它就变成存了，变在身体里变成油脂，就变成发胖，人就会发胖。然后呢，你这个人的感觉就会很疲倦，因为你的那个糖进不了细胞，你就没有 energy， 没有能量，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饿，你就会更想去吃，因为你的 insulin 胰岛素在血里面循环，你就很想去找东西吃，所以你还是会饿，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胰岛素阻抗。然后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我念给你们听哈，就是说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血液中的血糖 glucose 升高，引起胰脏分泌很多的胰岛素，不是没有，但不能被细胞利用。 glucose 就是糖在血里面循环，引起下面这些症状。第一个，女性的话，你的腰围超过35寸，那是80 centimeter 80公分，男性超过40，这个就是腰围，你可以从腰围里面大概知道你是不是有胰岛素阻抗。还有你的血压就开始高了，130-80以上，还有你饭前血糖超过100，然后三酸甘油脂超过150，你的好的胆固醇少于50，还有你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你看那些身体稍微胖，很不是稍微或者胖的人，你可以在他的脖子后面你会看到黑黑的一个黑暗色一块暗色，或者在他的那个鼠蹊部，或者在他的腋下，你会看到一块黑黑的暗色的颜色，哦，这可能你就怀疑他有胰岛素阻抗的问题。然后引起糖尿病的原因哈，体重过重 ，OK。我们算这个 BMI， 我这边放了一个你的算的公式，它就是用你多少，你的体重是多少 kilo， 用 kilo 下面除以你的身高是用 meter， OK， 它的二次方就算出你的 BMI， OK。 正常一般人的 BMI 应该是23，你算出来23，你的身高体重就是正常。你如果超过从25到29，他们叫做过重 overweight， 就是过重。BMI 超过30就叫做肥胖。那腰围超过像我们女性超过35，这个就很可能有胰岛素阻抗的可能性啊。第二个是不爱动的人，就是不爱活动的人，就是什么什么家事也不爱做，什么腰 work 也不爱做，不爱动的人，那个血糖就胰岛素阻抗就很容易发生了，就容易血糖就会高。还有爱吃，有些人很喜欢吃碳水化合物，白米啊白面，其实像他们年轻人很喜欢吃的那个珍珠奶茶，里面那个珍珠那个里面糖分是很高，那个奶茶里面还加糖，所以那个喝一两杯的话，你就要注意了哈。还有家族史，你家族里面你父母啊你祖父母啊有糖尿病的，你这个就有可能性哈，容易被得到糖尿病。还有曾经在你怀孕的时候有过糖尿的问题的话，你可能会延伸，最后会可能会有糖尿病。还有抽烟的人，你看抽烟一点都不好，高血压、 糖尿病都有他的份哈。65岁以上的人啊，就是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代谢比较低，不能再吃很多很多的糖分的东西，所以比较容易血糖升高。还有药物，有些人长期需要用这个类固醇的药，某种病情慢性病有一些药需要用类固醇，长期会引起血糖增高。还有糖尿病的症状，糖尿病症状有口渴啊，多尿，像很多人都听了三多，有没有？我们很多人在讲三多，糟糕了，你三多你是不是要去验一下血糖呢？你口很容易口渴，尿很多，很容易饿。还有呢就是疲倦，疲倦刚刚有解释他为什么会累哈，视力模糊，因为那个血糖太多循环在你的那个视神经，那个眼底视神经上面的那个小血管受伤害，那个视神经也会受伤害，所以视力模糊，没有症状。有的人根本没事，他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去验的时候发现，哎呀，血糖怎么那么高，然后体重增加或者突然下降，有些人本来胖胖的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瘦，这很可能也要去查血糖哈。还有伤口不容易愈合， 你有一个小小的口子就是不小心戳破了什么，你那个伤口老是不好，那这也要注意是不是血糖是高了。还有你随便不小心碰破了，但是那个老是发炎，比如说你剪个指甲把那个指甲缝那个旁边的肉剪破了，但是他那个伤口老是不好，而且肿起来发炎引起肌肉炎什么，或者是被虫子叮了你那个变成肌肉炎，那个都要去查一下血糖。还有就是手脚麻木刺痛感，因为他糖太多了，糖影响到那个末梢循环的那个糖到了末梢引起末梢那个神经细胞受伤会，你会有刺痛和麻麻的感觉。还有皮肤呈现暗色状况，暗色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然后诊断呢，医生他们会问你的家庭史家族史，家里人有没有糖尿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性就比较高。还有你个人的病史啊，还有就是体检，看你多重啊，血压多高啊，腰围，这都跟糖尿病有关。还有测血糖，刚刚我列的那个表就是测血糖。然后睡眠问题，有些人有些 sleep apnea， 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说你常睡觉你自己不知道，这半夜的时候你可能一段时间没有呼吸哈，你身上缺氧，那个长期下来会引起血糖增高。还有药物方面刚刚有提过，就是用类固醇的药，还有精神疾病的药，还有 HIV 的用药，常常都会让血糖升高，这是他们的副作用哈。OK， 最后提到一个，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认识糖尿病，因为你都不希望有一天有这些合并症。其实糖尿控制的很好的话你不见得会有这些，但是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就会好好的去运动，然后吃的健康。 OK， 这个我讲的是认识糖尿病的症状，早期发现，控制血糖，避免引起合并症。这合并症从头到脚都有哈，你可以从头上，你因为它影响血管的循环，所以你可能会有中风，然后它引起心脏血管疾病，所以你可能心脏会出问题。然后这个脚呢，你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呢，很难怎么讲复原，它一直小小的伤口变成一个大的发炎，就一直发炎下去，因为它的那个循环不好，所以它那个发炎药物到不了，消炎药到不了那里，所以那个发炎就一直恶化下去，会坏死，那个肌肉会坏死。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经历，我有一个病人啊，以前是在洗那个血液透析的，他是糖尿病几十年，三四十年，然后他呢控制的不好，他就变成要来洗肾，但是他就躺坐在那个椅子上，用血液透析的时候，他的脚露出来，夏天他穿的是一个那个 sandal 哈，他其实糖尿病人尽量不要穿那个夏天那个 sandal， 然后他的脚里这个脚上面就一根钉子， 这根钉子就在他的脚上。我们这好几个护士经过都看，就大家想奇怪，他脚上怎么一根钉子？然后就去问这个病人，这个病人一点感觉他不知道，他被脚，他穿了一个 sandal， 被脚扎了一个钉子在里面，他不知道。结果是被我们，他来洗肾被我们发现，所以这个脚上他没有感觉。他没有感觉，这个是他因为长期的糖尿病，他的小神经受了伤害，而且他，就是他自己都不晓得，最后还送他去把它拿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在做洗肾肾脏部门的时候，洗肾的时候，多半有大概40%、50%以上的50%左右的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最后肾脏小。肾脏受伤，所以肾衰竭来洗肾的，所以这个也是很严重。还有些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看到有人呢，在街上坐轮椅啊，两个下肢，就是截肢啦，就是因为血长期的糖尿病控制不好，那个血下肢的血液循环，两个脚上的血液循环不好，然后你有一个发炎，有一个不小心发炎。然后他就要截，最后治不好，你只能把它截肢，因为他否则会影响全身，他那个发炎会影响全身，他就变成截肢，所以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害怕的哈。所以如果糖尿病的话，就是要好好的控制，而且没有的话要好好的预防。还有 diabetic neuropathy，这个就是神经，就是那个小神经，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人的脚上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小神经受到影响哈。有的人会痛，就手指发痛发麻，还有一个就是眼视神经，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我们那个黄斑病啊，什么视神经受到损伤，就是你的糖太多的话，糖尿病的人，我相信都每一年都一定要去看一下眼科医生，看看你的眼底的血管变化。OK，所以这个是糖尿病的部分。OK，我顺便提一下低血糖的症状，就是血糖正常，饭前血糖正常应该是70到100，但是有些人他因为吃降血糖的药或者某种原因引起低血糖，OK，他的症状是流汗、焦虑、噩梦、口齿不清、饥饿，就觉得很饿，脸色苍白、头痛、头晕。颤抖，有的时候手会抖。你血糖太低的时候，你手会抖，而且会情绪，就是说情绪很不好，容易生气，而且容易发怒。还有就是心律失常，你心跳变得不规则，然后视力下降，眼睛没，就是大脑失去协调，因为糖太少了，那个 energy 没有，所以你无法聚焦，然后很疲倦。这个是血糖低。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看看血糖是不是在正常范围。OK。然后治疗呢，跟前面高血压很像哈，就是说生活的形态要改变，就是第一个饮食非常的重要，我们尽量吃低碳水化合饮食，尽量不要吃太高碳水，白米白面那些的哈，尽量吃多谷类，然后高纤维食物。还有多蔬菜少水果，这跟高血压的饮食差不了太远哈。多喝水，然后健康餐盘，我等一下会给你们一个 picture 看一下什么叫健康餐盘。现以前的餐盘是什么金字塔什么，现在全都不对了，现在是211餐盘。然后还有人是断食计划，断食计划叫做168或者是159这样子的，就是。我稍微解释一下断食计划，比如说你一个天里面24小时里面，你8小时内把你该吃的东西吃了，比如说你中午12点开始吃饭，因为这个168，我们在礼拜一晚上那个健康讲座里面就有一个营养师特别提到168断食，然后还有那个熊医师也提到这个断食，然后我们。有一些姐妹，我们在实行，我觉得是有帮助。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试一试168。这个什么意思呢？8小时内你吃两餐，这两餐并不表示说你可以随便乱吃，你还是要吃健康的餐盘。然后呢，16个小时呢都不吃东西进食，但是呢你可以喝水， 它主要是让你的胰岛，让你的胰脏可以休息，不要分泌太多的胰岛素。OK， 那有些人甚至于用这种断食计划，让它 reverse， 就是本来血糖 pre-diabetic， 就是血糖偏高了，可以往下走，就会减低了，就会变成正常。所以这个16-8，很多人慢慢在实行这个计划。还有怎么控？第二个就是控制体重，那我们的体重就是注意哈，要不要太越来越重？多运动，这个都是有关的。运动真的是好像治百病的感觉。然后第二个药物呢，常常糖尿病的人刚开始发现有诊断糖尿病，医生常常用的是药是 metformin。OK， 它让你的血糖能够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所以现在目前是我们讲到血糖血压，我们只要有的话，血压高的话或血糖高，我们就常常把我们的控制在血压在正常范围，血糖在正常范围，就会预防那些看起来蛮害怕的合并症。 OK， 下一个，这个是先讲下一章好了。现在最新的讲法是我们最好吃这样子的餐盘，你一个盘子里面，你一份饭里面两份的青菜水果，这个水果呢要少量，其实蔬菜就是两份的蔬菜，各式各样颜色的。然后呢右边呢就是四分之一的蛋白质，肉类吃四分之一，下面是谷类，你也要吃一些，但是吃多谷类，全谷类，像beans 那些豆类啊糙米啊这些谷类，不要吃那个精致的，不要吃精致。所以那回到前面这张 picture， 它现在这个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供，这个图有点不清楚，其实跟刚刚那个211餐盘是很类似的，只是它在左边这个两份的蔬菜里面它加了一点点水果，这个水果我们要选择性，不要吃太多，每一餐每一天吃1-2个水果，但是那个糖分不要太高，它是唯一的有一点不同。好 OK， 然后我们现在进到第三个高，第三个高是高血脂，这个也常常很多人喜欢问的哈。高血脂是什么意思？就是胆固醇高哈。胆固醇是什么呢？Cholesterol 是一个循环在血液里面看起来有点像蜡状的物质，它用来，这个 cholesterol 本来是一个身体需要的东西，是制造细胞荷尔蒙维他命 D 需要的成分，存在很多器官里面，脑啊神经啊肌肉的细胞壁上，帮助这些器官正常的功能的一个 cholesterol。 但是它是从哪里来呢？你吃进去的油脂，你吃下去的油在肝里面就把它造成转化成 cholesterol 胆固醇，但吃太多的话堆积在血管里面的话，就引起动脉的阻塞或者硬化，这英文叫 atherosclerosis， 就是那个血管越来越不够软了哈，就是硬了，所以它的循环就不好了。然后血液减慢或者是不通，因为你血管就像水沟一样塞住了，所以不通或者是流的比较慢，然后血氧的浓度就减少，那心脏就会，如果堵塞的太严重的话，冠状动脉 堵塞的太厉害的话，就会心绞痛，或者是甚至于心肌会坏死，就引起心肌梗塞。我在脑部呢就中风，前面我们都提过了哈，那个高血压也会引起高血脂，其实高血脂的话就会引起高血压，这都是相带有连贯的。在血液中有两种带有胆固醇的蛋白质，英文是叫 lipoprotein， 就是翻译成中文有点绕口，就是带有胆固醇的蛋白质。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咱们去查 cholesterol， 它会查你的 HDL， 就是高密度胆固醇的脂蛋白，还有我们一般讲它是好胆固醇。它的好，为什么它叫好胆固醇？它的指数越高，它含量越高，它可以除去堆积在血里面的低密度的胆固醇 LDL， 所以 LDL 是个坏胆固醇，所以我们尽量HDL 越高越好， LDL 越低越好。 LDL 叫低密度的胆固醇的蛋白质，它是叫做坏胆固醇，它会形成，为什么坏胆固醇呢？因为它会变成形成一种块状的东西叫 plaque， 我不晓得怎么会，就是像块状的东的形状，它会粘在血管壁上。你想你在血管里面粘了这么多，就像水垢里面粘了很多脏的东西就不通了，所以 LDL 是不好的胆固醇。然后还有一个在血里面存查高血脂的时候，我们会医生会送你查那个 triglyceride， 就是三酸甘油脂，它是血液里面中的脂肪代谢的一个产品叫做 triglyceride， 它是食物中的油脂，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就是你虽然不是吃的下去的油，你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 carb 那些东西，糖都会转化太多了。你没有马上被用掉的话，你吃了太多的话，它就会变成三酸甘油脂存在你的脂肪，就会发胖。它存在肝的旁边，就会变成肝脂肪肝。我相信大家听过这个名词。还有存在你的腰围其他脂肪里面，你会发胖啊，腰围会变粗。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怎么测这些胆固醇的数目哈。这个血液检查它通常是我们英文是叫 lipid panel， 就是它医生签写一个 lipid panel， 就包括这四样哈。第一个叫做总胆固醇，第二个叫做 HDL 好胆固醇，第三个叫 LDL 坏胆固醇，我们刚刚解释过 triglyceride 三酸甘油脂，这四样东西正常指数你的总胆固醇是在200以下，然后好胆固醇高于45 50更好，60更好， OK。 LDL 是坏胆固醇越少越好，少于130，然后 triglyceride 是少于那三酸甘油脂少于150，然后它那个胆固醇慢慢升高，有些人会在这个200到239之间，那个是就是要注意了，就你吃东西要注意你摄取的进去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食物让你这个胆固醇升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三酸甘油脂150到190也都是 borderline， 就是高，就快要变成不正常了哈。危险指数哈，你的高胆固醇最好不要超过240，你的坏胆固醇不要超过190，你的三酸甘油脂不要超过200。下面注明一个，你的好胆固醇超过60，你心脏疾病的几率就比较少。OK， 最好预防心脏病的比例，这个比例是什么呢？就是用你的 triglyceride 除上你的 HDL， 你把你的那个三酸甘油脂除上你的好胆固醇。比如说你正常的三酸甘油脂是150的话，你的那个 HDL 是145的话，你除了变成 3.3。然后他说预防心脏病是少于5，对不对？但是理想的比率是少于或是等于 3.5。 OK， 这是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去算算你自己是不是有得心脏病的几率。 OK， 引起高胆固醇的原因又是跟饮食有关系。我们这三个高都是跟我们的饮食运动有关系。饮食不当，比如说你吃很多的红肉，很爱吃肉食的哈，还有全脂奶制品，全油的奶油那些的，还有加工食品，反式脂肪，油炸的，素食，食用油的选择，食用油选择的不好，你也会引起高胆固醇，坏的胆固醇高。 OK， 还有体重上升，所以体重上升没一样好哈。还有女性停经以后很容易你的 cholesterol 就是会慢慢上升的，因为跟你的代谢，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还有家族史，你家里面有的根本没有这些胖啊，也没有，也吃得很健康呢，他的胆固醇就是高，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问问你的祖辈，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可能他们也有 cholesterol 高。然后胰岛素阻抗，我们前面有提到胰岛素阻抗引起高胆固醇。 OK， 还有就是肝细胞受损，肝细胞受损比如说曾经得过肝炎，或者你曾经 某种原因肝受，比如说 alcohol 那个喝酒的，就是说酗酒的人，有些肝受伤或者什么什么病，以前得过什么病让肝受伤的，胆固醇也会容易高。还有运动不足的人又来了，就是运动很重要，运动不足也会引起高胆固醇。还有高血压的人、糖尿病的人，还有抽烟。OK。OK， 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来降低这个胆固醇呢？食物方面，我们避免减少反式脂肪，还有那些饱和脂肪酸，那些动物的油脂，其实还是要减少。在那个 YouTube 上常常可以看到大家鼓励吃什么肥肉啊什么，但是在那个医学方面，目前他们还没有这样子证实，所以这里我就是照我们现在。他们那个 医学方面还是这么讲，说少吃饱和脂肪酸，还有糖类，糖类就会转化变成油脂，所以要减 carb。 还有第二个是控制体重，多动，即使你 不运动哈，你要多动的人可能这个高的机会比较少。还有糖尿病的控制，高血压的控制，还有如果你家族里面有高胆固醇的问题的话，你早点去测测你的这四个指数哈，你的胆固醇的指数。然后药物方面，常用的药叫 statins， 这是一个一这一组这一群都是 statins。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开始用，有的药叫做 Zocor、Lipitor、Mevacor， 可能这个我下面少了一个 R。MEVACOR， 还有个叫 Crystal， 这几个药全都是 statin 的药物。这个药的作用呢是让胆固醇降低，但是它呢有一个有两个副作用不好，一个就是它每六个月要去看看有没有伤到你的肝，因为这个药会伤肝。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很多病人出现吃了这个药会肌肉受损，所以你如果吃这个药，你的脚痛啊、关节痛啊，这些都要去告诉医生，可能是这个药的副作用呀。尤其长期吃的话，哈。那另外一个药叫做 Estimibin， 它是 Zetia， 这个药是因为肝有问题的人，他不敢给你吃这个 statin 的药，他就会给你换这种药。其实这些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去注意一下。然后那个刚刚那个谁有问过这 statin 的药，就是你就是注意，我们就是病人吃了这个药，他来的时候只要告诉医生说，我这个脚怎么突然很痛啊？那医生就会马上想到，哎，他在吃这个 statin， 就会注意到，就会给他暂缓，就会给他暂停。所以你们吃这个药的时候要注意哈，现在有一个在台湾，因为我看过在台湾有一些亲戚他们的 cholesterol 高的时候，他们医生就给他们吃 red yeast。 我相信你们现在有在那个 Costco 啊，在哪里药房会看到一个药，这个其实不是药，它是一个那个营养补充品，是一个加工品，什么补充品就是了，它没有没有人不用开处方的，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跟 statin很类似哈，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红糟了哈，就主菜里面的那个红枣，红糟大概，然后那个，如果你是吃 statin 这些药的话，就是 Zocor、Lipitor 这些药的话，你要吃了 red yeast， 你就要这两个会加强，是同样一个 family 的药，所以要注意一下哈。OK， 我讲完了，我用这两句圣经的话跟大家分享，是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从圣灵的，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大家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好好的保养你们的身子，谢谢。